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出人意外的和好啊，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我来给大家读哈，大家听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一共有二十七节，比较长啊，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要留心。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第六节，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与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拿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说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就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的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行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众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感谢神的话语哈。这个故事或者这段经文大家读出来没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其实是讲的什么人，叫基遍人，对吧？基遍人去投降以色列人的故事，对不对啊？ 那么关于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读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哈？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故事好像读不太明白，或者读起来以后好像有点拗口？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大家，在教会历史上，这个故事啊有不同的解读的，正好相反的解读啊。什么解读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哈，有两种解读方式。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讲的是基遍人欺骗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至于这个本该被灭绝的迦南人存活下来，使得以色列百姓当中掺杂了他们这种外邦人的宗教，最后导致以色列因为拜偶像而被掳灭亡亡国。这是一种读法哈，我不知道你们读下来是不是这种感受啊？所以基遍人欺骗了以色列人，是不是啊？是吗？是这种感受吗？啊，那个觉得这种解读对的人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啊？有人举手 ，OK， 很好，好，只要有一个就感谢主，就说明有确实有这种讲法 ，OK， 好，还有一种解读方式哈，就是虽然基遍人使用了诡计与以色列立约，以此获得活命的机会，但却这却是神出人意外的一种拯救的方式。你看，本该被灭绝的罪人，因此而获得了拯救，对吧？成为神圣约子民的一份子，对不对啊？好，这种你同意这种解读的请举手。好，也没有几个人啊，所以你们其实读完以后就不知道，对吧 ？OK， 所以需要这个讲章来讲解哈。其实这两种解读啊，对教会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应用啊，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如果你认为这个故事是讲的是基遍人怎么欺骗这个以色列人的话呢，那么请问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应用这个故事啊？应该这样应用：今天的教会要防止类似的事发生，严守圣约群体的入会资格，对吧？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以欺骗的手段进入教会，破坏教会的圣洁，同意吗？那这个解释很顺理成章，对不对啊？如果你同意这个故事是基遍人欺骗了以色列人，那这个应用就是大概是这样。好，如果你同意说这个故事是讲的是神的救恩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和好，那么这个应用是怎样的呢？应用就是说啊，今天来到教会的人，可能他存着不同的目的而来的，可能他别有用心，可能他因为某种原因想要混入教会，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的他的慈爱，当这个人真心的悔改归正的时候，仍然接纳他进入教会。你看，所以是两种不同的，对，最起码是对新人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从这个门口走进来说，我没有信主哦，我来到你们当中，你们接纳我吗？两种解读，两种回应，对吧？好，请问哪种回应对？
第二种。
有人说第二种，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上面写的那个题目出人意外的和好。真的吗？哎呀，我告诉大家哈，这个题目哈，虽然这样写，但是不见得是第二种对哦。好，你们想听吗？啊，好，首先在我们解读这个，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故事用两种都解读，两种解读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自己来看到底哪种解读对哈。首先，请大家记下这段今天的讲章的中心思想啊，我放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哈。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人才得以与神与人出人意外的以出人意外的方式和好，非常重要，请大家记住这个出人意外。 OK，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解读了，仔细听啊，这个解读非常的，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首先我们把这个故事解读成一个关于人的诡计的故事，对吧？欺骗人，欺骗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故事可以分成五幕哈，大家可以如果要分段的话，可以按照我这个来分段，分成五幕。第一幕，诡计，第九章一到五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节哈。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乌西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件事，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读到这节经文你会觉得有点点惊讶，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约书亚记比较熟的话，你如果读过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诶，那个迦南人的态度改变了吗？因为我们在前面的约书亚记前面经文，比如说二章十节讲到他们迦南人一听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还记得吗？他们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是不是？ 他们不敢来打仗的，所以耶利哥城市城门紧闭，他们吓坏了。然后当你读到第五章的一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二章十节是当约书亚要进迦南之前，五章一节是他们过了约旦河，当这些迦南人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神让他们从约旦河当中走干地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更吓坏了。同样是一个五章一节，同样是一句话，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没有胆气，没有胆量，是不是啊？所以迦南人怕得要死，说这帮游牧民族以色列人那个乌压压的有100多万那个这样的人要进攻我们了，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所以他们害不害怕？他们很害怕，对不对？哎，但是读到这儿你会发现怎么会不一样呢？其实有背景的，你们记得在这个事件之前发生了什么吗？哎，对，打过一仗叫埃城，以色列人在埃城怎么样？哎，曾经失败过，所以这个天方夜谭的这个故事啊被打破了，就是说原来以色列人也不是说不可能被战胜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哈，亚干犯罪导致以色列失败，这个事情严重吗？后果非常严重啊。其实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教训，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慎要犯罪或者故意犯罪，其实你的软弱会成为魔鬼撒旦进攻你的破口，对吗？是不是啊？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非常活生生的一个教训了。好，但是今天的故事不是在讲这些迦南诸王，因为接下来两章下面的两次讲到就要开始讲这个迦南诸王了哈。今天的故事讲谁呢？不是讲这个迦南诸王，是讲迦南诸王当中一个另类的一族人，这族人是基遍人哈。正当迦南诸王的军队集结要跟以色列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这当中有一群人采取了非常另类的做法。什么另类做法？就是用诡计来取胜啊，就是基遍人。我们来读这个九章三到五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充当假充使者啊。后面就不读了，反正就是他们假充使者哈。那么这里要稍微交代一下，基遍人到底是什么人哈？如果你去看这个迦南的这个地的地图，你会发现基遍很重要，其实。基遍人的地理位置是在整个迦南地的中心位置，其实是交通枢纽位置，明白吧？基遍人一共有四座城，叫做基遍、基菲拉、比路和基列耶林。这个你不用记，因为后面的经文都有讲到这四座城啊。这四座城横亘在这个迦南地的中心位置，谁拿下这个基遍四城，谁就能够掌控南北的交通要道。明白吧？所以迦南地是一个长条形的，基遍就这个四座城就在当中，所以谁掌控这个基遍，谁就掌控这个交通要道哈，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幕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基遍人设了一个什么诡计，对吧？诡计好不好？好像不太好啊。 OK， 好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幕。第二幕叫什么呢？欺骗。第九章六到十三节哈，有了诡计要不要实施？怎么实施？欺骗。好，我们来看这个基遍人是怎么来实施这个诡计的哈。九章六节，他们到了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立约，我这边稍微给大家背景哈，这个在古代非常的重要。立约的意思就是往往是在国与国之间为了拉拢盟友或者寻求保护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啊，请大家记得。但是立约有一个限制，也请大家记得哈，一旦你立了约，立约的双方就要遵守约书上的规定。那么如果你毁约的话将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还不光是来自于人的惩罚，也包括从神明来的咒诅，这个请大家记得啊，因为整个事件就在讲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所以基遍人是前来立约的，明白吧？他们是希望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确实的证据，让他们不会被灭绝，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好，那么以色列人也不傻，我们来看第九章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 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这些基遍人从哪里来？哎，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说，哎，你们会不会是就是我们要灭绝那个迦南人？你们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蠢啊？就比如说有个骗子来骗你，然后你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来骗我的呀？啊，是不是啊？嗯，好，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无知哈。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不傻，但是基遍人的计谋这个骗术更高明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基遍人怎么回答。基遍人骗术更高明，马上压低姿态，故作谦卑。九章八节，哎，你们要不要一起读一下？第九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啊，他们对耶稣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稣亚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好，就停到这里哈。嗯，所以你看，这个基遍人在干嘛？在欺骗以色列人，对不对？好，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基遍人的欺骗是彻底彻头彻尾像模像样的谎言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九章九到十三节，你们感受一下。他们回答说，仆人是从极远的地方来的，是因为听到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啊，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厄所行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的居民对我们说，我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基遍人是当时迦南的一族啊，叫做西魏族的人啊，西魏族的人住在基遍，就成为基遍人。他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他们是以长老来治理来著称的，所以这里会提到长老，大家读的是就知道，我们的长老和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说什么呢？你们手里要拿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啊，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往你们那里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的这个饼还是热的，看到现在都长了没，等等等等。好好，大家自己可以看。所以我问大家，这个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像模像样的谎言？大家会编这个故事吗？会不会编这个故事？
不会。
小朋友最诚实了，他说不会，其实心里面说会啊会啊。嗯 ，OK， 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基遍人是一个骗子，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你如果在路上看到骗子，你可以说基遍人。好，那么这个基遍人这个编造的故事有没有骗过以色列人呢？有的，第三幕得逞，第九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得逞啊。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就给了他们一些食物，这里有一句话叫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忘了祷告了，是不是啊？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排比句，对不对？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排比句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哎呀，是有点幼稚啊。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哦，因为你知道吗，当我们与神同行久了以后，毕竟是比较良善的，基督徒再坏啊，坏不到哪里去啊，大家同意吗？主耶稣其实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对不对？所以你去炒股票要小心一点，你要加倍的聪明才能够跟世上的子一样聪明。 OK，好，所以你看这次也不例外，这个他们的良善，以色列很良善就被骗了，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以色列人被骗，他们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从哪里看出来有责任啊？哦，他们忘记求问神，他们忘了祷告了，对不对？显然他们没有吸取第一次攻打埃城的失败的教训，因为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也忘了祷告了，就失败了，败得一塌涂地，对不对？一败涂地。他们怎么这次又忘了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主耶稣曾经告诫门徒，他说你们还记得吗？在克西马尼园怎么告诫门徒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不对啊？你不祷告啊，你就很容易被骗子骗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说，基督徒啊不太聪明，能力也不太强，如果你再不祷告，那会发生什么事啊？ 哎，那你就被骗得一塌糊涂了，对不对？基督徒不太聪明，能力也不够强，那怎么办呢？多多祷告，你就胜过世上其他的人，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这儿就对祷告的忽视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导致他们跟不该立约的人立约了，违背了神的旨意。神是要让他们灭绝迦南人的，结果他们没有灭绝，对不对？而且非常的严重，最后导致，其实有人说导致南北国的分裂。 OK， 好，这是第三幕哈，得逞。第四幕，揭穿，谎言被揭穿。第九章的16-21节，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了约以后，接下来的故事马上证明这个以色列人立的约 有多么的愚蠢。我们来看第九章的16-18节啊，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以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禁令。哎，才三天，哎，马上就知道说啊，我们被骗了，对吧？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营，这个基遍四城。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啊，这里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词是一个立约的名词，明白吧？啊，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立约的神的子民，向基遍人立了约，起了誓，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击杀他们。然后发生什么事？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面吗？打耶利哥，全部消灭。埃城虽然失败，最后攻下埃城，攻下伯特利，在这个以巴路山上这个宣读律法，对不对？士气高昂，接下来要打哪座城啊？大将军、大元帅约书亚，我们要打哪座城？我们要攻占下面那座城，对不对？然后呢，军容整齐，气势那个士气高昂，对不对？开拔，不断的开拔，高唱凯歌啊，唱着摩西的歌，就一路开往基遍。等兵临城下，围困城池，四座城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候基遍人突然亮起约书，不好意思，你们不能打我们啊，我们跟你们立约了呀。哇，眼前明晃晃的战利品啊，呵呵，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理解，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矛盾，就是会众跟首领之间的矛盾。会众就开始埋怨，你们这帮家伙，你们怎么，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既然跟我们的仇敌立约了，你们有多蠢，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去想象这个场景是多么的难受泄气啊。所以全会众就向首领们发怨言，你们这些牧师长老干什么去了？好，于是以色列的首领只好很无奈的对会众解释哈。第九章的19节虽然没有很无奈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读出来就是很无奈的。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们起誓，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对他们，后面五个字，容他们活着。我在想这些首领在说这个五个字的时候，表情是很苦涩的，容他们活着，对吧？免得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我们前面讲过，立约和起誓在古代是非常严肃的事，如果你毁约，不单遭到人的刑罚，也要遭到神明的咒诅，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可能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当时这个场面几乎已经控制不了了，会众群情激昂，在基遍城下，以色列人就开始发生了内讧了。你们这些做领导的、做领袖的，怎么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首领们一而再、再而三向会众解释。我们读到第9章21节啊，你看，领袖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是吧？”你可以读出这个作者的想要表达的意思吗？不过也好，最后这些领袖呢，给了会众一个交代。什么交代呢？你们来看9章21节。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说的话，就是你们容他们活着吧，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就跟他立约了。不过还是可以让他们做一点事情，就让他们做奴隶，好不好？那最后这个会众大概才这样饶过了这些领袖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不是对今天教会领袖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对不对啊？你说教会领袖要不要成为守护教会的守门人？这是长老的职责，对不对？保护群羊，对不对啊？ 啊、教会领袖的疏忽会带给教会非常严重的损伤啊，不仅损害了会众的信心，也损害了神的计划。因为教会领袖的失误，以至于该灭绝的人没有被灭绝，对不对？所以这个提醒教会领袖要更加谨慎，不该签的约要怎么样不要签，不该给的承诺要怎么样不要给，凡事要仔细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保护教会 不受骗上当、啊、哎，我发现大家，我讲到这里大家好像都把头低下了，你会觉得说我不是教会领袖跟我没关系、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对守护教会都是有责任的啊。如果你发现这个教会领袖玩忽职守的话，你应该把他拎出来好好的去训斥他啊，告诉他你没有做好长老做好执事啊，所以你应该受罚，你应该悔改，对吧？啊，所以你们也有责任啊，继续听下去。好，这是第四幕，对不对？第五幕，咒诅，九章22-27节，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哦。靠欺骗手段获得利益的人，应不应该最后被问责？应该的，对不对啊？9章22-23节，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向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离我们甚远呢？其实你们就是我住在我们当中的，现在你们是被什么咒诅的啊？因为你们行了欺骗，犯罪就是咒诅啊，结果就是咒诅。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这里约书亚说出了一个关键词，咒诅，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遭咒诅哈。好，那么既然知道要被咒诅，即便人为什么还这样干呢？他们也有苦衷。我们来看第9章24-25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哎呀，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赐给我，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要被灭绝，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所以即便人是为什么会行这个诡计，他们其实只是想要活命，是吧？对不对啊？这是他们的苦衷啊。不过后面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我先留一个卖一个关子。好，他说正怕上面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这样做吧，是吧？啊、哦，所以即便人解释到他们是这样做只是为了活命，但是虽然活命有没有？诡计有的，所以咒诅不可以减少。9章26-27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了以色列人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即便人做了以色列的奴隶，世世代代服侍以色列人。如果你去用这个圣经词典查查畸变这两个词，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畸变人在后来是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奴仆，世世代代做劈柴挑水的人。好，故事分析到这里都分析完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下来没有，一共五幕，对不对？哪五幕啊？第一幕诡计，第几节？9章1-5节，对不对？第二幕欺骗，实行诡计，对吧？欺骗，9章6-13节，对吧？第三幕啊，得逞，对，9章14-15节。第四幕揭穿，诡计被揭穿，对吧？9章16-21节。第五幕咒诅啊，9章22-27节。好，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哎，一个故事讲的是诡计、欺骗、得逞、揭穿、咒诅，你觉得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故事啊？这个故事就在讲一个欺骗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在讲人的诡计的故事，对不对？我读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啊、嗯，欺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以欺骗的手段与神的子民立约，然后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圣经学者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这件事件对后来以色列有非常致命的影响，这个影响还不只是这个后来这个有迦南的文化去影响这个，即便这个迦南文化去影响以色列人，这个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影响其实是 有人认为圣经学者发现说，其实后来以色列的南北国分裂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你想北国哈、啊、是以法莲对不对，以法莲为首，南国是犹大为首，南北国中间其实住的就是基遍人，这个基遍文化横亘在以色列当中，使得南部的以色列人跟北部以色列人的沟通其实不是那么的顺畅，明白吧？所以最后其实为后来的王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诡计多么的可怕、啊、人的诡计带来严重的后果。神的旨意是要灭尽迦南人，让迦南全地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让圣洁的子民住在当中过圣洁的生活。结果呢，因为人的诡计，以色列百姓的疏忽，结果就酿成了大祸，酿成了分裂，酿成了后来拜偶像贝鲁王国，都是有这个原因的。好，所以这个故事关于如果把它解读成人的诡计故事，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这个启示就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圣约群体的教会，在入会方面要不要谨慎一点啊？是不是啊？就是尽量不要让没有真正信主人混进教会啊，因为他们会把罪带进教会，就像基遍人混进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导致了最后的分裂和不敬虔，对不对？不信主的人进了教会，会把罪带进教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圣洁。那么你说，那怎么样才能阻止那个不敬虔的人进入教会呢？那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在洗礼方面要把关。就是不要给明显不信主的人洗礼。我们虽然看不到人的心，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明显是不信主的，确实不应该给他施洗，因为一旦给一个不信主的人施洗，接下来那你必然给他圣餐，是吧？对吧？但是你记得吗？圣餐是圣洁的，主耶稣是当犹大走出去离开以后才设立圣餐，是有原因的。圣餐是同享基督的身体和血，圣餐是要圣洁的，对不对？那么你给一个不信主的人施洗以后，这个人还要来领圣餐，不就玷污了圣餐桌吗？对不对？所以给不信主的人洗礼，就等于公告天下，这个人跟神立约了，对不对？就好像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一样，洗礼就是立约的记号，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守住这个入会的资格极其困难，因为今天其实仍然存在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出于种种原因，他想加入教会的。有的人是因为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安慰，有的人是因为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感受到爱，或者说有一个团契生活，让他不再孤独，所以他们都来到教会。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没有真正的信主啊，所以这个时候牧师长老要清醒，要查明这个人的个人的信仰背景是否属实，要切切的还有什么祷告，对不对？以色列人没有祷告，所以他们就与基遍人立了约。如果牧师长老不祷告，很有可能也入了迷惑，与不信主的人立了约，给他按手，给他洗礼，然后进入教会，给他圣餐，玷污了整个的这个圣餐桌，使圣约子民变得非常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免得像以色列领袖被基遍人欺骗一样啊，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要清醒，否则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好，所以如果我们把约书亚记这一段经文读成关于人的诡计的故事，我们得出的应用就是这样，大家同意吗？好，所以我分析到这儿，认为这样的解读正确的请举手。哇，好多人举手，好，请放下。好， OK， 我很高兴大家举手了， OK。 好，那么教会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我没讲完哦，这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另外一种解读呢正好相反。有人认为说，不是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在讲基列人怎么欺骗以色列人，而是在讲一个出人意料的和好。两个人打架，突然间他们和好了，出人意料的和好啊。其实这个讲章哈，因为长度的原因，我把一些讲到的内容砍掉了。我本来想举个例子，就是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和好啊。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啊。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和好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和好，没关系。好，所以接下来 我就想让大家再来通过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而且当我自己读完以后，我发现非常的通畅通顺。前面我在讲这个是一个关于人的轨迹的故事，对不对？讲了五个部分，哪五个部分还记得吗？第一个轨迹，第二个欺骗，第三个得逞，第四个揭穿，第五个这个咒诅，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啊，我后来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个故事，发现哎，这个五个部分的标题可以改一改，改成选择、谦卑、接纳、拯救、祝福。这个太大的改动了啊！选择、谦卑、接纳、拯救、祝福，不是诡计是选择，不是欺骗是谦卑，不是得逞是接纳，啊，不是揭穿是拯救，不是咒诅是祝福啊。好，那你说你从哪里读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到底为什么可以来这样解读哈。首先第一个，不是诡计而是选择，经文仍然是九章一到五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迦南诸王同心合意，其中还包括西魏人，对不对？同心合意集结军队准备和以色列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畸变人跟他们同心合意吗？畸变人不和那些应着景象拼命抵挡上帝的人合意，同意吗？同意的哈，对不对？那么他们的选择是什么？请问他们选择什么？他们不是来与以色列征战，他们来干嘛的？他们来投降的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哎，如果有人来投降好不好？好的呀，对不对？兵不血刃多好啊，对不对？他们只是为了活命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当迦南诸王应着景象死了心铁了心要跟以神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畸变人不与他们同心，他们选择来投靠以色列啊，对不对啊？而且只是为了活命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手段不好，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不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对不对？而且仔细看哈，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在设诡计哈，如果你在圣经里面去看诡计这个词，不见得是一个贬义词。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你就知道，在箴言一章四节，箴言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诡计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可以翻译成谋略，明白吗？还有箴言第五章十二节我忘了，大家可以查一查啊。所以畸变人这个诡计其实是他们的谋略，请问他们在谋什么？谋活命，对不对啊？虽然他们用的方法不太正确，但是其实他们只是在想用一个方法让自己活下来。请问他们是来谋害以色列人的吗？不是的，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诡计，是选择了，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选择好不好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记得吗？你在那个不义管家的比喻里面，主耶稣说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然后主人告诉他浪费资财，你可以滚蛋了，你可以我辞退你。这个管家想，哎呀糟糕了，我干什么都不行，我只会做管家呀，这怎么办呢？我就用主人的钱，不义的钱财干嘛？我去结交朋友，对不对？是不是啊？我结交好多朋友，以至于我失业的时候大家可以照顾我，对不对？那么请问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是怎么评论这个管家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主人就夸这个管家做事聪明。那我们知道主人一般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王，对不对？哎，这个管家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虽然他的做法不对，但是他的动机是对的，对不对？得到了主人的肯定。所以畸变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想要活命，请问你觉得神会接纳他们吗？哎，我觉得会接纳他们，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不是，第一幕不是诡计，是选择，是吧？好，第二幕不是欺骗，是谦卑，也是九章六到十三节哈。好，我们可以从，如果大家再去读九章六到八节，你会发现，畸变人向以色列人表明三件事情。畸变人说，第一，我们是从远方来的，对吧？第二，我们想干嘛？ 和你们立约。第三，他们就讲，我们是以色列的什么仆人，对不对？这个基边人哈，一跑上来就跟以色列人说，哎，我们是你们仆人啊，对不对啊？嗯，好。然后你再往下看哈，约书亚就追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再次强调，哦，仆人是从远方来的，我们是你的仆人，对不对？好，那么有人说，即便人是不是假装谦卑啊？我告诉大家，你仔细往下读，你会发现不是的，他们真的很谦卑，因为他们愿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以色列的神。你读到9章25节，你看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对约书亚说：“现在我们在你的手里面了，啊，诡计被揭穿，我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怎么样对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做吧，对不对？我命在你手里，虽然我骗你，但我命在你手里。”要杀要剐都可以，所以他们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放下，完全的交托给神的子民，对吗？哦，真的是这样的，对吧？历史为证，自从基遍人投靠了以色列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做以色列的仆人，并且逐渐融入了以色列圣约群体当中。啊、哦。从前摩西在旷野里面制造的耶和华的帐幕和献燔祭的坛，在大卫年间是放在基遍，是基遍人在管着的，明白吧？后来一些基遍人被掳到巴比伦，回归的时候还协助尼希米建城墙。考古发现，在以色列人的物件当中，使用物件当中很多基遍人的东西，基遍的名称，所以这个基遍人。确实是谦卑，然后最后他们是渐渐融入了这个圣约群体，啊，所以表面看他们是欺骗，但是其实他们确实是很谦卑啊。好，我们不要扯远了。其实，在这段字里经文的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真心的谦卑来投靠，降服神的。你们看，即便人为什么要来投靠以色列呢？因为这段经文就已经讲了。我们来看第9章的9到10节是关键哈。即便人说什么？仆人从极远的之地而来，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9章10，是因什么？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哎，我问大家，这些话是不是听得很耳熟啊？在约书亚记里面好像不止基遍人这样说，对不对？还有谁这样说过呀？哎，约书亚记第2章，我们发现喇合，妓女喇合曾经讲过这个话，对不对？那我们在那篇讲章里面跟大家讲，妓女喇合相信敬畏耶和华神，对不对？来投靠耶和华神，以至于喇合是得救的。那么请问基遍人是不是跟喇合是很类似的信仰？其实你会发现是很像的，对不对？所以当即便人持有了同样的这个或者相似的这个信仰来投靠神的时候，你觉得神会接纳他们还是拒绝他们呢？是接纳他们，对不对啊？哦，所以读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惊讶哈。可以说喇合，基于喇合，如果说有哪个应当被灭绝的外邦人得救的话，那么基于喇合就代表个人性的得救，即便人就代表民族性的得救，明白了吧？啊，这只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只有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喇合，一个是基遍人，他们来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神，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族群，他们都得救了，是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真心来敬畏耶和华，真心来投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活命嘛，为的是得救，对不对？好，这是第二点哈，不是欺骗，而是谦卑。第三点。不是得逞，而是接纳。哎，这个9章仍然是9章14到15节。哎，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好像没有看出来啊。好，表面上看，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与基遍人立约的愚蠢行为，对吗？他们没有求问神，于是耶和华约书亚跟他们立了约，对不对？但是你们仔细读啊，你会发现不对，很有意思。你们来看14节。当说到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请问前面的主语是什么？是以色列，是吧？对不对 ？OK， 到15节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前面的主语变成什么？ 变成约书亚了哦。如果你不仔细读，你读不出来；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很奇怪。不负责任的是以色列，最后签约的是约书亚，和好的是约书亚，对不对？我们知道约书亚就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小小的改动似乎在暗示我们，不是约书亚受骗上当，而是以色列领袖受骗上当。有可能约书亚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是这儿没有描述而已，卖个关子，对不对？以色列人受骗上当，他们没有求告神，约书亚和他们讲和立约了，对不对啊？所以，而且，请大家仔细再读下去，接下来的经文也是证实了这一点。后面，第九章的十六节开始，以色列会众抱怨的对象是约书亚还是他们的众首领？哎，以色列人抱怨的对象是他们的众首领，不是约书亚，对不对？那么约书亚是在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是在招那些这个基遍人来询问他们，而且咒诅他们的时候，约书亚出现了。所以约书亚是代表神，以色列的首领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以色列百姓的首领没有求问耶和华神，没有祷告，但是好像约书亚一直在做，这位代表神的约书亚一直在做求和、祝福和咒诅，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文学的一个描述的改动当中，你似乎可以感受到，其实神是要拯救基遍人的，同意吗？ OK， 读到九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水落石出，九章二十六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这节讲得太清楚了，约书亚的想法是什么？救他们。如果约书亚代表上帝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拯救基遍人，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一个得逞，虽然表面上看到他们的诡计得逞了，但是其实神的救恩实现了，神自己的心意是要拯救那些来真心投靠他的基遍人，对不对？好，这是第三个，不是得逞而是接纳。第四个，不是揭穿而是拯救。正当以色列大军浩浩荡荡来到基遍城外的时候，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审判，对不对？我问大家个问题，当神要审判来临的时候，谁能挡得住？挡不住的。那为什么基遍人会得救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不是神亲自拯救他们，他们能得救吗？一定不能得救。圣经上神曾经跟摩西这样说的，他说我想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大有主权，神如果不想饶过基遍人，基遍人一定不会被饶过的，你们同意吗？所以这里表面上看上去是个揭穿，其实是一个拯救。即便人在神的计划里，神要拯救即便人，免得他们灭亡。神要让这些投靠耶和华的神的这个外邦人能够最后得救，融入圣约群体当中，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的众首领高喊着容他们活着，容他们活着，就好像一面坚固的盾牌守卫着即便人。其实这句话指的就是那个圣约，对不对？容他们活着是因为圣约，圣约守卫着这个即便人，保护他们免受地狱的刑罚。好，所以第四个是拯救。好，最后前面讲过了，这个故事好像在讲基遍人受咒诅，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基遍人是蒙福的。你说从哪里看出蒙福啊？哎呀，太明显了，基遍人做了以色列的仆人，确实是个咒诅，对不对？但是也是个祝福。哎，我问大家，今天在教会做仆人是一个遭咒诅的事还是一个蒙福的事啊？哦，你们都知道做教会的仆人是什么，蒙福还是咒诅啊？蒙福。哦，如果你说遭咒诅的，我赶紧溜了，对不对啊？哎，你们想不想做教会的仆人啊？你们想不想做上帝的仆人？想，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蒙福的事嘛，对不对？将来永恒的荣耀。所以我问大家，即便人做了以色列全会众的仆人，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啊？啊，不好的事啊，那好事，是好事嘛，对不对？我觉得是好事，是蒙福的嘛，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哈，神也按着基遍人的恩赐和他们拥有的东西给他们这份工作，劈柴挑水。基遍人住的地方是一片山地，好多树木啊，他们劈柴是非常应该的。而且你们不知道， 考古发现在畸变这个地方还有一块很大的井，是当地附近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水源。所以其实劈柴挑水是让他们干嘛？保护森林，保护水资源，对不对啊？哇，畸变人这个工作是绿色保护组织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一个工作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不想做这个工作啊？保护水资源啊。好，所以这是神按照畸变人给他们的一个祝福的工作。哎，我问大家，当你得到一个合宜的工作，你觉得是一个蒙福还是咒诅？我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工作，对不对？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事情哈，即便是个蒙福的哈。还没讲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们来看第9章27节哈。你会发现畸变人怎么样？哎，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对的仆人，哇，不得了了。哎，我问大家哦，谁可以服侍耶和华的坛啊？其实是祭司，是利未人，对不对？畸变人竟然投靠耶和华，做了一部分利未人的工作。哎，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很蒙福啊？他们来到了教会，然后呢竟然干起了圣职工作，蒙福吗？蒙福吗？你们想不想成为这样蒙福的畸变人呢？ OK， 好，所以你会发现表面上是咒诅，但其实是很蒙福的事情啊。那么我讲这么辛苦是干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综上所述，我发现读出另外一个故事来。虽然畸变人投靠以色列的手段不正当，但是他们是真心来投靠的，这是他们的谋略，对不对？智慧，对不对？他们真的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而且他们拥有和妓女喇合类似的信仰，对吧？他们说出了跟妓女喇合类似的信仰告白，于是神拯救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和好的故事，对吗？
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神做事真的是出人意外，其实神的出人意外一点都不出人意外啊。腓立比书里面最后的祝福语是这样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对不对？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神，你想不到他的平安了，对不对？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所赐你的平安，所赐你的和好，都是出人意外的。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谦卑顺服，降服在神面前，就好像畸变人来投靠耶和华一样，谦卑顺服，然后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 OK， 好，所以讲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同意这个第二个解释对的请举手。哎呦，这次举了一大半，好，请放下，请放下。中午有饭吃啊，中午有饭吃啊，对不对？凡是举手，中午都有饭吃；不举手的，中午也有饭吃。OK， 好，所以畸变人的故事是什么一个什么故事啊？哎，有人说是一个关于人的轨迹的故事，又有人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和好故事。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嗯，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故事。但是我在这边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明白吧？是不是一个故事？对吧？对，不矛盾的嘛，是不是啊？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福音。人心确实充满诡计。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一开始来到教会是带着一个完全谦卑顺服的心，不可能，对不对？是吗？但是慈爱的神却将他出人意料的和好赐给我们这些罪人。我想请大家想一想你的经历啊，你还记得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来到教会的吗？或许你是为了寻求人生的答案，对不对？你很迷茫，或许你是寻求某种安慰，是不是啊？或者你是感觉到教会有平安，你是在寻求一种平安，或者你是觉得我要病得医治，教会好像能够医治我，或者你是觉得我想寻求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关系，对不对？一个人在家里面，尤其是富二代现在特别的孤独，他们要找个地方去，对不对？所以种种人有种种的原因，就像畸变人为了活命来到教会，他们并不认识救恩， 并不认识上帝，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已经来在引导他们，对不对？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你一开始是怎么来到教会？难道不是像一个畸变人一样来寻求以色列的帮助吗？对不对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也用了诡计了，有没有用诡计啊？啊，我想要受洗啊，然后就找那个牧师啊，我提了种种理由，然后牧师说那你信仰怎么样，他说什么我都说是，对不对啊？我就是为了洗礼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用的这些诡计，就像畸变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么请问上帝有没有接纳我们呢？请问上帝今天是因为你的好行为接纳你的，还是因为他是爱你才接纳你的？对，上帝不会因为你的好行为才接纳你。今天你犯了罪，你杀了人，你犯了奸淫，你说了谎，你来到教会，就像畸变人来到教会，然后你会认识那位爱你的上帝，他是那样的接纳你，然后他要把福音的真理给到你，用他耶稣基督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用他的宝血所办的这个宝贵的救恩，他送给你做一个白白的礼物，明白吧？啊，好，所以所以我在这边我想请大家留意哈，教会是接纳一切的人，教会的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神不嫌弃我们这些为了活命而来到的畸变人，他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和好，与他和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怎么样接待新人的态度，你知道吗？基督徒有一个属灵骄傲，知道吗？明白吧？基督徒属灵骄傲会让我们排斥那些带着不正当目的来到教会的人，大家同意吗？你们干过没有？哎呀，教会里来了一个新人，这人不正经的，这人来到教会他不是为了追求福音的，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人来到教会他不认识基督的，他是来病得医治的，他来反正他有种种目的，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不接纳他。但是我告诉你，谁接纳他？神接纳他，哎，神接纳他啊。所以基督徒的属灵骄傲会让我们排斥那些带着不正当目的来到教会人，但是神是接纳他们的，因为神接纳了畸变，对不对？神既然接纳畸变人，请问我们也要不要接纳今天的畸变人呢？我们是神的使者，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有带着不正当的目的来到教会的人，你应该展开你的微笑，对不对？去迎接他们，你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那些信仰不纯正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向他们耐心的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把真理给到他们，而不是逼迫他们去信，耐心的把真理给到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是不是？但是最后我想提一点，就是这个出人意外的和好其实是有代价的哈。这个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问大家，畸变人的诡计是不是一种犯罪？是的，对不对？那么请问神为什么就不计较这些人犯罪了呢？为什么呀？请问谁担当了这些畸变人的罪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节经文虽然在讲要不要接纳新人的问题，但是其实仍然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这些畸变人的罪，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诡计，神知不知道？知道。怎么办？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诡计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教会。在旧约当中，西乃山，你想见神的面吗？你必须完全圣洁，你连山的脚都不能触摸，全然圣洁的人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教会可以白白的来白白的走，还可以吃饭，还可以去团契，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在十字架上出人意外的和好。为什么叫做出人意外？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出人意外的原因啊。 所以最后我给大家读一节这个经文，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这样说，他说因他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了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他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好，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也与人和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活出这个和好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